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拿罕弟兄1955年11月14日星期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所传讲的信息 The Darkest Hour Then Jesus Comes Alo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1114。哦吼，我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就像我的感觉一样。让我们说赞美主，每一个人都说赞美主。那这股身体感到即使你要死了，你也可以平安无事的度过了，不是吗？那这真是，那似乎真是太好了。愿神祝福我们的弟兄们。那我可以喝很多这个进去，那却仍然没有饱足。那真是非常美好，老式的福音的歌唱。那当我听到那威尔莫·莫纳尔、那散基，那还有那些人都在那里唱的，我告诉你，那会很美好的，不是吗？是的，先生，肯定会的。那想一想，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就能永远听他们歌唱了，那太美了，不是吗？我真是喜爱唱歌，我认为像那样美好老式的歌唱，那是聚会的脊梁。那我真是喜爱的。那我们很高兴今晚能再次来到这个福音的帐篷，来传道，为神生病的孩子祷告。那我们为今晚大的聚会而信靠神。那现在你们这里有印第安纳的气候，那我确信，那这可能拦阻了很多的人。若是可能靠神的帮助，每晚我们都会尽早结束聚会，那让你们回去。要是可能，那在我进来一个小时之内。那我真是喜欢多多的谈论主，那也是我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那我在属灵的东西上是个很能吃的人，那不太容易被填饱。那所以我真是很爱跟你们谈论，因为你是那么，那有时候像苏玉所说的，我做得过头了。那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那我注意到今晚躺在那周围褥子还有担架上的那些坐着轮椅的，还有躺在褥子上的人们，那开始进来。我不想看到人们那像那样被捆绑，但是我想要看到他们来去到神的治疗上，那使他们能得以痊愈。我们的天父那更愿意这么做。对我亲爱的人们，今晚躺在这里被捆绑的，我相信这将是我们处在这种状态的最后的一刻，耶稣必使你们痊愈。那若是有什么事是我能做的，我会很高兴去做的。但我做不了，我只是你们的弟兄。但我在这里是帮助你们。那靠着主耶稣的帮助，你们只要相信的，那信心就在你们里面。那当然我的信心会帮助你们，肯定的。我会尽我一切所能的来帮助你们。那我们所有人在一起，那其他所有人一起，不只是我，这里的其他人都关心你们，那他们想要你们痊愈，那对吗，会中？我们肯定想的，那正是我们在这儿的目的。那我就是这样一路从印第安纳州来跟你们一起祷告，帮助你们谈论主。那我只能照着我告诉我的去做，我只能说他所说的，因为如果我告诉你们不同的东西，那你们会看到那是错的。那所以这必须得是从神而来。那你们就想要这样直接从神而来，你们现在只要全心的相信。那我们赶快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那随着天气好转一点，那我们这星期会多待一些的时间。那如果可以，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来跟王交谈一下。我们的天父，我们彼此之恩有着伟大的通道来跟万王之王来说话，这是何等的特权。借着他的独生子，他来到地上受死，为我们扫清了这条路，那剪掉了所有的地线，开通了他，让我们可以交谈。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哦，这是何等的特权。父，我们先奉耶稣的名求你垂听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若奉他的名求，你必垂听。他的道不可能失败，我知道你在这里聆听，你知道今晚这小群会众的需要，你知道我有什么需要，你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父，我们 一起我们的需要，今晚将我们需要的赐给我们，愿这是你的旨意和愿望。我今晚的愿望是要看到每一个罪人得救，每个冷淡退后的人回归，每个没有被充满的人都被圣灵充满，每个没有爱的人在爱中受洗，每个病人得以痊愈，看到这些的褥子还有轮椅能空了，人们走来走去赞美神。主啊，这是我的愿望，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愿你今晚赐给我们。现在愿你打开你的道对我们说一会儿，为我们今晚在这里所要领受的东西赐给我们一些基本的要点，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照他所吩咐我们的，阿们。那在路加福音11章，那我想从这里来读一部分的经文，一些经文就作为来做一点的背景，然后我们要来直接来传讲，那不会花很长的时间，那会尽量的注意，那弟兄那你在后面帮助我，不要让我讲太久，那这样我就能让会众早早的回去。那在约翰福音11章28节，我们来读这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师父来了叫你。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所读的他的道。那今晚我要传讲一下的题目是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那毫无疑问，今晚在这小群人里面，那你可能正面对着最黑暗的时刻，你可能坐在这里却不知道，你可能坐在这里还没有得救，那可能有个血淋块正滑向你的心脏。那首先你先知道，那也许聚会结束前或明早天亮前，你可能就跟我们的造物主面对面了，你可能觉得你处在完好的健康中，而那血淋块可能正靠近你的心脏，你并不知道，有时候非常的健康强壮的，那反倒就这么样倒下去了。那你可能坐在这里有心脏病，那就知道哪一刻他会要了你的命，你可能有癌症，医生说没有机会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有一件事是我确定的，神知道，他为此预备了疗法。那只要我们能够接受，那让我们现在相信耶稣会来到我们这里。那我们今晚要讲的这个课程是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在这施工的开始。昨晚我们在谈论讲到以异象的形式发生的很多超自然的事情。那昨晚耶稣说，我不做什么事除非父先显给我看，他指示我做什么，他告诉我什么我就去做。那说了有这么多，但这是引述约翰福音5章19节的经文，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将所做的事显给子看。那他说，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换句话说，他说我什么也不做除非父先显给我看要做什么。不久前我在一座城里，那里是若干年前，大约3-4年前，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好人，那一个学者，也是一个学生，那有一份报纸，那发表了批评我的言论，那说我是除了我是基督徒这一点以外，那我想他批评了我其他所有的一切。那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一个弟兄说，布兰弟兄，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如果我像那样蒙神恩，我就会咒诅那报纸，叫神烧掉它。我说你不会那么做的。我说我不相信那个想法甚至会在你的心里边。我说我不相信。我说哦，是的先生。我说那弟兄，首先我们不想那么做，因为那不像是耶稣想要做的事情，那你叫他不会要我们去那么做的。他说那布兰弟兄，那如今的先知改变了，我们需要一些像以利亚一样的先知，那他上去证明神叫火从天下降下来。我说只有当他看见了异象他才那么做的。哦不，他说 他挑战他们。他说，我说弟兄，那是当他看了异象之后。他说不是的。我说诸位看，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好了。他说，主啊，我已经照你的话做了这一切。是的，他的照神的话做了一切之后，所以任何时候都没有人像那样做过任何的事情，除非先被神所指示。那我是指信心的行为去做某些事，但我是指那你知道事情明确要发生。那愿我，那请你们额外的忍耐我五分钟的时间。那我告诉你们一点关于异象的事，你们能这么做吗？那什么是异象？难次是什么？那是神在这个时代向人们显明自己，就像他在古时所做的。那大家都知道古时的先知，那像约瑟，那我们知道他生来是个先见，那为兄弟们所恨，为父亲所爱，他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耶稣。那你们不相信吗？那想一想，他被卖了大约30块银子，从坑里边被拉上来，那被认为死在了坑里，那又被投在了监牢里，里边一个人失丧了，一个得救了，就像在十字架上一样。当基督作为一个地上的人被囚时，钉子钉在他的手上，约瑟被放在那拥有世上最大城市的右边，那法老的右边，大家都屈膝，若不借着约瑟，没有人能到法老那里，而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若不借着基督，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那约瑟死的时候，那他体现了这点，那他在一起留下了一个迹象，那或一个棺材，那不就像我在一个博物馆里有一个用铅打造出来的棺材，里边放着他的骸骨，那按手在那上面，那他说，你们不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边带出去，而是你们不要把我葬在这里。那有一天神要领你们离开这里，你们要在你们前面把我的骸骨带到应许之地。那他离世了，那每个后辈被打过的以色列人经过，看着那些骸骨都能朝那里望着，说有一天我们要出去，有一天我们要出去。一位先知在那里，他说他的骸骨要在会众前面被带出去，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出去。那那里是迹象。今天我们跟我们的亲人一起去了坟墓，那听见传道人说，尘归尘，土归土，那地归地，那听见土块落在棺材上。当我们看着那个凭着信心的眼睛，我们能看到海对面，看到一座空坟墓。我若去了，就必再来接你们。有一天我们要出去了。耶稣是约瑟的原型，那大卫，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大卫在耶路撒冷被废黜了，那被他自己的百姓赶出了城。当他走上山，那回头看，他哭了。800年后，大卫之子在城中被弃绝，坐在同一座山上为城市哭泣。那看到基督怎么在大卫里面哭泣了吗？那整本的旧约，那都是描绘基督的生活。那今天耶稣在这里，在地上，那代表自己，那他是神，他是神对人类的彰显，那要来代替人类，那领人类回到他那里。那在末日，在他的教会里，他正借着属灵恩赐的运行等等，在他的教会里，那描绘他神圣的旨意，借着讲道、教导、语言的恩赐等等，和他所拥有的其他神圣的恩赐。那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必须承认，那很多的恩赐被模仿，那我们知道，那他们是假装的。那然而也有真实的恩赐，有很多人在台上讲道，那只是为了他们能够从中得到钱。那我不愿这么说，但那是真的，他们承认的，是的。那我不愿意去了那里啊，看看我在这里面能赚多少钱。那瞧，那他们不去，肯定的，那他们是为了钱。但也有主耶稣真实无伪的传道人，那他们宁愿饿着肚子喝溪水吃苏拉饼干，也不愿意每天吃炸鸡，但能够传讲福音，而要待在神的旨意里，是的。那真正的传道人，那你在哪里看到底片， 那某个地方就必有正片。那如果你注意，那谦卑的这么说，那恩赐和选召是由神，且唯独由神放在教会里的，不是神学院产生传道人，神必须呼召他的传道人。那你相信吗？肯定的。那他可能学习，他可能得到了那艺术学士学位，或者可能是神学博士，但他并不是来成为传道人，除非神对他的心说话。是的，那是真的。所以我相信这个。但神在教会里边设立的，先是使徒，然后是先知等等。那神在教会里边设立的，那教会中的那些神圣恩赐，是为了教会，并为了完善教会，或者教会到一个大的身体里。那任何真正的传道人都绝不会划界限的，因为你不相信我所信的，那你就不在这里边。那我们都认得彼此是弟兄，因为耶稣为我们所有的人受死，神爱我们所有人，你不这么认为吗？是的。那成群的人在划界限，那有宗派并没有问题，但也得认得在你旁边的人他是你的弟兄，那就是这样的，心里有爱，那就必这么做。那注意，那在这里啊，如果那我能向你们说明一件事，我知道那你头脑上这边啊有疑问。那当异象过去之后，那其他人对异象那会有疑问。那异象并不是显著非凡的，这只是神已经做成的一件事。那我们就在这里做点说明。那打个比方，我们今晚站在这里的都是小男孩小女孩，那是在城里边有一个大的马戏团。那刚好你们一些弟兄那比我更强壮，那肩膀更宽，能够抬起更重的东西。那如果重我要抬的话，那最好是你来去抬。但也许神造我那比你们高了那么一点，那这并不是我成为比你更重要的人，并不是我成为比你更重要的神的孩子，那只是一件事。那谁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种呢？那叫不是你做什么，而是神已经做了什么。那我不算是个律法主义者，我相信那是神至高的恩典，那神那么做的。那也许啊，有个嘉年华或马戏团经过，那我们都想看马戏，那我们没有钱进去，那我们看不到。那也许那我踮起脚尖能够透过上面的一个孔来看，那告诉你们大家里边正在做什么。那记住，我正在做示范。那你说伯兰弟兄，那里边有什么？你现在看到了什么？那我尽可能的用手指抓着更高的地方，尽可能垫起脚尖。那我说我看见一头大象，然后下来，那我都快精疲力尽了。那你说伯兰弟兄，你还看到别的什么了吗？那我又站得高高的，我爬上去，那我看见一头长颈鹿，那这么垫起脚尖，那让我感到非常的虚弱。那这是那对什么是恩赐的一个描述。那先见的恩赐，那或者说那赐下异象，那这些都唯独来自神。异象，我记得的第一件小的时候的事就是异象。当我还不到18个月大时，我就告诉妈妈我们会住在哪儿，然后别的等等。小事的，那我一生都在靠近新阿尔巴尼的地方度过。我们当时离那里有几百英里，那个我生活了大约40年的地方。那瞧，那这是很自然的，领导人就像那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一样。那我要给你一个描述。那当耶稣在世上时，在神里面的一切的能力都在他里面，因为他是神在肉身彰显。神以他儿子基督耶稣的身体成了人，在地上支搭帐幕，因为圣经说神在基督里，那父在他儿子里，在地上向人们表达他的爱。瞧，那很简单。那注意，在耶稣里面的那个恩赐就像整个海洋，那世上所有的水。那相比这个小的恩赐，只是那海洋里的一小勺，那神赐给他无限量的圣灵，他赐给你我是有限量的，那他量给我一小勺，但当他量给他儿子时，他量了整个的海洋。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注意，在这勺里的化学成分 和在整个海洋里的是一样的。在海洋里的所有化学成分，或者说那他们的一份量在这个勺里边是一样的。那小奥特会做同样的事，做同样的工作，产生同样的生命。那你们相信这个吗？那就是这个使我们成为基督徒。那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显给我看，首先必须得是个异象。那耶稣看到异象，然后他去完成，看看那天跟随他的那个瞎子，那他们过来叫喊怜悯我们，他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继续进去了。那不管怎么样，他们走来走去，那随后现在他进了屋子，那他们领他到耶稣跟前。那耶稣说，你要什么？你想要什么？快点说，你要我做什么？他说，主啊，让我们能够恢复视力。他说，你们若能信。他们说，我们相信。于是他摸他们的眼睛。那注意，他从未说你们恢复视力了，他说照着你们的信心为你们成全了。瞧，那我昨晚所讲的摸了他衣裳的妇人，那这个妇人耶稣从不认识这个妇人。那因为他问了这个问题，说谁摸我，那大家都说，那彼得说，那每个人都在摸你。但他说，我感觉从我有什么，有能力出去了。能力是什么？就是力量。我变得虚弱了。什么时候虚弱？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因为妇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并从他身上拉出了能力。那就像天使在水面上，那第一个人跳进去，天使所有的能力就都去到那个人身上了。那第一个有信心的人跳进去，所有的能力就去到那个人身上，那他们就得医治了。那然后天使离开，那又再回来，但水面上所有的能力都去到那一个人身上，那然后再回来，那第一个人跳进去，这是经文说了吗？好的，瞧，那经文写的那异常的清楚，也许跟学校交流有点不同，但记住，当耶稣来的时候，跟学校教的很不一样。那所以你必须，他绝对符合圣经，虽然他们不认为他符合，但他确实符合。那注意，当那个那这妇人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事？他从耶稣的身上拉动，那是耶稣虚弱的原因。他通过耶稣这个肉身，从他身上拉动了能力，因为耶稣只是一个人，为妇人所生，但他的父是神，他在肉身上是人，但在灵里是神。所以神在基督里，妇人通过耶稣拉动的那能力相信，然后耶稣转过身来，那妇人凭着对耶稣的信心，从他的身上拉动出的能力，以致耶稣四处观看，说谁摸我，谁摸我，众人都否认，我说不是我，没有人。比如说大家都在摸你，耶稣说是的，但我虚弱了。他四处观看，看见了妇人，那他怎么做的？那是个秘密。但他找到了那个妇人，他说，那个有血漏的妇人，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注意，希腊词儿同一个词儿梭索，那梭索的意思是用于魂或身体的得救。信心，你的信心救了你，那身体上，那跟你的信心在属灵上救了你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希腊词儿梭索，对吗？好的，那瞧，那同一个词儿，你的信心救了你，身体上的。那他在做什么？他从耶稣身上拉动。那当父赐给耶稣一项时，那就不一样了。那这就是所发生的。那在家里，那不管是在哪里，那我想我妻子现在正坐在现场，那他知道这事儿。那在家里边，那在外面，那人们认识我，那跟我到处走，那总有异象出现，那不是这里后，那有时候我们还没到这里，我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是真的。那很多的你们听说了，两年多前就预测了，预告了。那我问，那还从未有一个人听过从那里讲出去的任何事是没有绝对逐字逐句的应验的。那个并不是我虚弱，那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那这里发生的异象多数是你们自己的信心，是你们，而不是因为我里面有任何的东西。那记住，我什么也不是，我是你们中间最小的，我未到产期而生，你们是五旬节派的人， 那瞧，所以我感谢神赐给我恩惠，那你们会来听。那当我跟我的浸信会的神职员那讲这事时，那我跟他讲，那夜天使临到我并和我说话，他说 Billy 你晚饭吃了什么？我说戴维斯不是，我不欣赏这话。我说这是我的团契卡，他说哦，那不要那么想。但他说你认为谁会听那个呢？我说如果神差遣我，神就会确保会有人听的。是的，行，所以神这么做了。他说你凭七年级的教育就要去为君王和当权者祷告吗？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做，但神会那么做了，因为他那么说了，他错了，所以他会一直那么做的。那这相当的完全，那不要惊慌，那只要坚固来到神的面前，就仿佛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疑惑一样。那不要试图诈唬，你不能够诈唬，魔鬼不接受你的诈唬，但是知道那是否是信心。那如果是情感，他会当面嘲笑你的，但如果是真的信心，他就会从你面前走开的。那他明白，他知道，那记住，他也是一个灵。那瞧，那耶稣身上发生了什么？那妇人从他身上吸取了，那这就是发生的事情。那过会儿有些人会询问，巴兰弟兄，你从会堂出去时几乎晕倒了，这怎么回事？不是当异象发生的时候，不，那不像现在，不，他在两者之间来到。瞧，那我等到离开讲台才意识到，那就好像离开世界一样。那以后，那我们要从圣经从头到尾来指给你们看，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每晚只讲一点。那如果你注意，瞧，耶稣因一次的拉动就虚弱了，那夫人走到了面前摸了他就离开了。那跟我踮起脚尖站立起来是一回事。那我来聚会前几个小时的禁食祷告，那在这期间，那那是我向人们隐藏起来的原因，那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哪儿。此时我藏在房间里，我一直跟阿哥布莱特弟兄在后面。那我妻子甚至都没有跟我在一起，我独自在这，那不断的祷告，知道主就在附近。有时候在房间里，我看到那光降下来，站在那里，他会告诉我留意某件事儿，某件事儿要发生。那很多时候，神知道成千上万，那当他想要告诉我任何事实，那并不是我劳累。但当我来到讲台，那你们自己的信心拉动那一项，或者坐在底下的会众里，那就观看说你知道一件事呢，我相信的人在讲真理。那你可能只是头脑里那么说，但如果你那当你真的有那么一次在心里边恳切，就会看到什么东西在拉动了。那也许我会说那某件小事呢，想要来解释，那我不该这么做，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不明白。那我知道我不能够解释，因为我不明白，但因为我爱你们，我想要对此说些什么。那你的信心在拉动，那我会看，那就会看到有人来自医院或在做某件事，那我就会说出来那是什么做的，然后我变得虚弱，那我掉下来。那是什么？那是你们的拉动，不是从我身上，而是从神那里，神透过一个属地的渠道在祝福你们。你现在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使我虚弱，但那是我踮起脚尖的原因。瞧，哦，主啊，今晚帮助我，我在这儿。那我现在帮助我，我祈求啊，你祝福这会众。那也许这里有人站在我面前，我一生从未见过他，那又怎么样？那如果他离开我，那会怎么样呢？那么走下讲台，但如果他说话呢，那就必须把那事儿说出来。那每场聚会都会有批评的，那你可以感觉到，那能够说话时，你可以感觉那种冰冷的不在乎。那你知道那是错的，你知道他们在怀疑，但当你感觉到温暖的欢迎时，那他就流得顺畅了。但当你那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是什么？那我踮起脚尖上去，那就像那个比喻。那这里有个妇人，那若是有一件事主要，如果你像对那个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只是告诉我他身上的一个的问题，也许会有帮助的。上来站着，我说你相信吗？哦，赞美神，巴兰弟兄，我有一切的信心。是的，我知道。那如果你有，你就不会在这上面了。在那瞧，那就是这样。你本应该是站在这上面的，但你确实在这底下，因为你有的是希望而不是信心。信心是确定的。瞧，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当你站在这上面，那咱高临到之前， 我和你一样在这地下，但当信心到达时，主就在使用我了，然后我就被恩膏了。这里有个灵想要向你来做工，让你的灵接受这个灵所说的，提升你的信心到一个地步，来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是，那不是从你头脑里边接受，而是从你心里边接受。那当我下来，就像我本来是踮起脚尖的，我说你有癌症。是的，没错，但你仍然在这底下，那小孩一点也没有搅扰到你，那转向会众那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们。那我要再试一下，我再一次踮起脚尖，那只有一次你过去有肺结核，那你回到20年前，那接近你的一生了，那你看到事情发生，那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你知道你在某处说话，但你是回到了几年前某个人的生命里，那在讲台上正在看着一项你认的，那你在某个地方，但是当你发生很多次后，你就都不知道哪个是一项哪个不是了，那你就那只要是你自己在运行，那个就是这个造成的虚弱。那当神想要做，那让我们回到那个比喻上，那是我踮起脚尖站起的时候，那假如那是你想要看的东西，但如果马戏团的老板那想我看一下的东西，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就伸手下来抓住我的脖子后面，把我举起来说，那现在你看，那会有一个妇人过来，他会穿成这样，会来到这儿，你从这边进门，那就会看到这孩子坐在这里，那这事就要在这里发生，那这个要出现在这儿，那所有的像这样，那告诉你整件的事，然后把你放下，那感觉想要喊叫赞美神了。瞧，那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或者说是人们使用神的恩赐。那现在你明白了吗？那在我们主身上发生的是同样的事，那是他在能力上虚弱的原因。那我们必须得快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大约只剩8分钟了，那我们得进入祷告队列了。那注意，那快一点，耶稣离开了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那当耶稣离开，疾病就进来。那当耶稣离开你的家，麻烦就会进来了。那记住，当耶稣离开你的家时，那你留意，麻烦就要来了。那你最好善待主，祷告爱他，留他在家里边，因为他是你曾拥有或将拥有的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所以你留他在那儿，那使他受了欢迎，活出他想要跟你交往的那种的生命。那但在这件事上，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神赐给了儿子一个意象，那拉撒路会死，他要叫拉撒路复活。我跟你说，把那里去好的，只要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看，那叫圣经是用文字来写的，但圣经是给教会的爱情故事。那不久前，那几年前我在这里传讲了亚伯拉罕和萨拉100岁的时候变成了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那一个传道人取笑我，那捎话过来，那这同一位传道人不久前写了一本有关的书，传遍了全国，那神的确把亚伯拉罕和萨拉变成了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我可以用圣经来证明。但是教圣经，你绝不能够在神学院里边学到它。那我不在乎，那听起来那可能很直白，但圣经说，那神说他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就藏起来，而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对吗？他像婴孩显出来，那你不需要很聪明才能够明白圣经，你只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圣经是神给了教会的爱情故事，那这点像世上所有的学问都隐藏了起来，他唯有借着一个学问才能够被认识，就是借着屈膝学。那如果你有任何，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双膝跪下，那圣经是，那你必须从字里行间来读才能够使得正确。那我妻子坐在后面，那他给我写信的时候，那瞧，那我非常的爱我的妻子，那所以那当他给我写信时，我在海外或什么地方，他会说啊，亲爱的 Billy， 今晚我坐在这儿，我已经让孩子们上床了，每5分钟电话就响，我非常的累，但是瞧，那他在信上说的是一件事，但因为我爱他，所以我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是因为我爱他，我理解他，那圣经说的是一件事，但如果你真的爱那位作者，你就明白他的意思。那瞧，神像他的爱人显出来，那难道不喜欢成为他的爱人吗？肯定的。那你爱他，他就那圣灵在那里说，那聪明通达人会这么认为， 但你只要继续读，我会把我的意思显给你看，就现在知道整幅的画面就出现在那儿。你只要读一会儿就坐下来哭泣，起来在地板上走动又哭，那是你真正从神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阿们。那当耶稣说这话，他说他不做一件事，除非父先显给他看。那注意一下，那耶稣知道拉斯路要生病，那他离开了拉斯路的家。当他离开了一天两天，那首先你知道拉斯路生病了，那他们赶快打发人叫耶稣。那耶稣，我们可爱的主，那他不是回去，那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继续往前走，根本不理会。那他们又打发人去，他仍然不肯去。他一直等到合适的时候，他知道父已经告诉了什么事会发生了。那后来有一天，他转身对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斯路睡了。那大家都说，他说是睡了就被好了。接着他用他们知道的方式告诉他们说，他死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我欢喜我没有在那儿，但是我要去叫醒他。阿们。你看到了吗？看看他的坟墓那儿，他说，父，我感谢你，因为你总是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现在你明白了吗？他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他知道他要离开，也知道拉斯路必会死，因为如果一直在那，他们就会恳求他医治拉斯路等等。那他并没有医治所有的死人，他并没有叫他们都复活，他只叫三个人复活。那三是犹太人的确认。那如果你注意耶稣做的事，他叫三个人复活了，拉斯路、耶稣离开，好像这事发生，那亚鲁的女儿，那看看耶稣做的，渡过暴风雨的海面，整夜跟波涛来搏斗等等，却到那里叫亚鲁的女儿复活。看看那个妇人，那寡妇的儿子，耶稣在路上一整天，他的双脚累了，坐在那个暗沟上等候送葬的队伍经过。肯定的，那这很容易，那是父做的事，那这是这个小家庭里边曾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耶稣似乎撇下了他们，那离开了他们，那拉斯路死了，被埋葬了，已经过了四天，那突然有个使者来了，那说耶稣正在进城。那马大对属灵的事情那有点缓慢，但是主祝福他的心，他现在肯定是火热了。那他出去似乎看起来，那他本可以责备主的，但当他遇见主时，看看他做了什么，那留意他就近的方式，那看看这妇人就近的方式，那这就是你从神得到东西的方式，就是你就近的方式，你必须得来就近他。那留意天使说的，你若能让人们相信你祷告的时候真诚，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让人们相信，我说主怎么能做到呢？他说借着这些事，然后人们就会相信。瞧，那就是我说他们绝不相信你告诉我去为病人祷告的，但他说借着这个他们就会信的。瞧，你若能让人们相信，那只是一个迹象，让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疾病和罪孽受死了，并是你接受他所撒的血这一根本，那今晚你就能够从中来得到其中的属性。那你需要的任何的东西，只要你相信，神都会赐给你的。那注意，那当他去到那里，他说主啊，那正是耶稣是主。那虽然那很多人都是在今天，那一个传道经过会众，那行了一些神迹就离开了，那他为了那些是亲密朋友的人没有来，那他没有来，那他不肯来，那他们就会说，哎，你这个伪君子，我知道我起初就不该离开我的教会，那为什么你不来呢？那瞧，那就不一样了。但马大走向耶稣，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呵呵，有什么事必定要发生。那他去找马大，哦，是说找玛利亚。那耶稣知道，他说，师父来了，他叫你。那是那个小家庭里边曾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这时耶稣来了。也许你去看了城里的每个医生，这可能是你最黑暗的时刻，但耶稣来了。也许这是你曾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或是你曾看见，或是你也许医生已经放弃了你，但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那这是希伯来少年沙德勒米沙亚伯尼哥曾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他们径直走进烈火的窑中，就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那他就是这样的不是吗？在最黑暗的时刻， 这是那个换血落了妇人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他没法进入祷告队列什么的，他在医生手里边花尽了一切的钱财，却没有一个能帮他的。他得了许多年的血漏，变得虚弱，连血卖了农场所有的工具等等，可怜的人坐在那儿做编织来维持生计或什么的。他曾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然后耶稣来了。一天在医院里，当时我还只是个小伙子，是个罪人。一个著名的专科医生看着我的脸，他告诉我站在我身旁的父亲说：“伯兰先生，他只有三分钟能活了。”那是我曾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只是耶稣来了，他救了我。我戴着那么厚的眼镜，几乎是瞎的，必须被牵着胳膊到处走。这是耶稣来了，他今晚仍是耶稣。那只是一个小故事，那我得快点。许多年前，早在这个施工向我显明之前，一天晚上我去妈妈的房子里祷告，我的心里边有负担，我去那房子里边祷告，我说妈妈，我能进前屋吗？我们是很穷的人，所以我们就我关上了大门。他说可以，我说别让任何人打扰，我要祷告。那我进了屋开始祷告，我一直祷告了大约两个小时。等我祷告时，那妈妈是个老式的妇女，她会把洗完的衣服放在椅子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做，那侧耳光脚站着把衣服熨平，那你知道，那所以这衣服放在卧室里。那我正在祷告，那我睁开眼睛，那我以为那是一个椅子的衣服，那放在那里，但是是个白色的东西，那并向我走过来，那我发现它就是那道光。那当它走向我，那被包住了，我正经过旷野，把树枝从路上拽开推开，我在寻找一只正在叫的小羊羔，怎么呗？那我在努力的找着，我说可怜的家伙，我用力的拽，那是个异象，那设法去了小羊羔那儿，那我继续的拽啊拽，那我听，那听见咩咩声，哦，我太累了，那我继续的拽，我说可怜的家伙，我一会儿就到你那儿了。那当我靠近时，它变成了人的声音，那不再是呗，而是说梅尔顿。梅尔顿，梅尔顿。那这时我说梅尔顿，那是在哪儿？我清醒过来，我当时站在床边，那举着双手正在叫喊说梅尔顿在哪儿。那一向离开我时，我想这什么意思。那我曾宣布过另外两个意向，那一个是尤迪卡的小男孩，那快死了，那医生放弃了他，但他得了一治，那个为了工会的女孩，那是我将近20年前了，大概15到18年前，那一个残疾的女孩为了工会的信徒，手臂腿都耷拉着，就像那样展开着。当这个小女孩得医治时，一场为了工会的复兴席卷了那一带。我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传道告诉我说那是魔鬼，那不要玩弄那种东西，那我部分的相信，那我不知道，因为那不是，那他说我那也不可能发生了，那是属魔鬼的，我不知道怎么办，直到主向我显明了。那后来我在教会里边问我把异象告诉他们，我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样东西，有东西在叫喊米尔顿。那有个老人来我教会，那每次我们有礼拜时，他都开大约35英里的路过来，那他上来，他和他妻子儿女那站在那很久了。那他的名字叫乔治莱特，住在印第安纳州的德堡。他说那比利弟兄，他说米尔顿就在南部大约35英里，就在阿根布莱特地区住的地方下面一点，他知道那地方还有有关的一切。那所以我说那主要我去米尔顿，那他我有工作，那我一直都有工作，那我从未在我的教会收取奉献，那所以我有工作来维持生计。星期六我下去看莱特地区，他带我去米尔顿，那是个小地方，大约有800或1000人，那坐在蓝河边上。那我下去了，他说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想主只是说下去米尔顿，那我就听见了一只小羊来呼叫米尔顿。他说那我去买点东西，我说好的，那我进去给了一个人1毛钱，那买了个小的旧箱子，我想那当所有的乡亲驾马车过的时候，我要站在这个箱子上给他们传道，来去捉一只羊羔扣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主想要他摆脱那种的缠绕。那所以我拿了箱子出去，坐在箱子上，来自弟兄从那探访的另一个人那里回来，他说嘿，我要去山上买点东西。我说好的，那趁我们正在等候群众的光景，那我要把箱子留在这儿呢，跟你一起跑上山。那我们上去了，当我们经过时，我们经过了一座坐落在那儿的漂亮的大教堂， 我说有什么东西告诉我说在那教堂停下来。我说好的。我说乔治弟兄，你会从这条路回来吗？他说是的。我说那我就在这等你。他说好的。我说这什么教堂？他说这是一间浸信会教堂，但不久前牧师陷入了麻烦，那引发了很大的争斗，那他们离开了，那有浸信会的信徒们关了门，大多数人去了卫理公会教会或去了拿撒勒派等等。我说啊，我说好的，那我过去抓住门把手，那门关着锁住了，那大家都，那周围没有人，那我跪下来，我说天父啊，你要我在这个教堂里边举办聚会吗？如果是，请为我打开这扇门。我坐在那儿，在那儿坐了大约不到五分钟，就听见有人在那房子那周围走动，那走过来说，嘿你好。我说你好先生。他说你要进教堂吗？我说怎么进去？他说我有钥匙。我说谢谢你。他开了门。我说谢谢你先生。那他说，那我四处观看，那他说就是那这个教堂属于浸信会的信徒，他原本是属于浸信会的，但是他们离开了，现在他归市里了。那我说那这里举行过任何聚会吗？他说没有，只有葬礼聚会，那县里的葬礼的聚会。我说了谢谢，那谁对他有说话权呢？他说那边的采石场。我说谢谢你。那乔治就吓到了，我说你愿意带我去采石场吗？他说好的。我去了那儿，人说肯定了，如果你是浸信会传道人就上去那里吧，你得装一个电表。那我正为公共事业部门工作，所以呢很容易，我装了个电表，那在那里的报纸上通知，那我要举行聚会。那之后我到处去邀请人时，那和一个人说了话。那天下午我去到那个小城市的时候，那里没有一个人，那所以我上去爬上去，一定有人想牵一头母牛回家什么的，把铃铛给拆掉了。那于是我拿了一根线，那把它修好，开始像那样摇铃铛。那然而那里除了我没有人。我看见一个人走在山边上，于是我走过去，我说嘿弟兄，我正在这里开始一场复兴会，我是浸信会的传道人，我想你下来。他说听着伙计，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他说我们这附近没有时间给宗教，我们养鸡。我说好的好的，但你知道吗，大约五天后，你知道那他们得腾出时间来埋葬那个人，他死了。那大约五天后，那所以你必须得有时间给耶稣，你必须得记住，不管你多忙，不管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最好留时间给基督。那后来我们开始聚会，我记得那天晚上，那我心里有一篇讲道在燃烧。弟兄，你知道那是怎么样的？那有篇道，你想要大家都会得救的。那所以我上去，那你知道我的会众都有谁吗？莱特先生、莱特太太，还有他们的女儿。那我说那够了。那于是我发给他们每人一个诗歌本，那他们开始唱在石架上我救主舍命。那我听见，我朝门外看，那可以说是相貌最恐怖的一个人走了上来，他手里拿着一根玉米芯做的烟斗敲在门上，那前面少了一颗牙，灰白的头发垂在脸上，往门里边看，他说那个小比利信德在哪儿？那开始向那样四处的看。那莱特弟兄走到后面，那告诉他进来，莱特走上来说他那是县里边最粗鲁的家伙，那他叫威尔霍尔，那他现在是那边浸信会教会的牧师了，他在那天晚上得救了。那所以我想，那主啊，这就是了。那第二天晚上，那除了威尔霍尔、莱特先生一家，没有别人。那聚会进行了大约五个晚上，在那个周末，神医治了那里的一个女人，那还有一个得了肺结核的小女孩，就使得那个城市开始火热了。那我想事情就是这样的。那霍尔先生来见我，他说那贝利弟兄，有个小女孩住在山上，叫乔治亚卡特，他在那里躺了九年零八个月，那我要你们每个人拿到他的地址，那亲自写封信给他，让他写信给你。他说他躺在那九年零八个月，体重大约只有35磅，只剩皮包骨头了，那大约有5英尺高，那大约22或26岁，那类似这样。他躺在那九年零八个月了，那是因为别的人对他做了一件肮脏的事引起来的。但是说他的家人属于下面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我不想叫出这个宗派，但他们不相信耶稣能医治，他们甚至不相信圣灵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他们对他们的会员说，那若是有人去听那个白痴浸信会传道人为病人祷告，你回来时就从教会领走你的会员证件吧。那所以他父亲是教会的执事，所以他不能来。那他问我，那时候霍尔弟兄问我愿不愿意去哪儿，我说肯定的。他的父母说，那如果那个，那为了让他满足，那没问题，但我不会留在那个伪君子所在的房子里的。于是我下去那里，在房子里边观看，那如果你正路过，那就看看那张床， 在小床在那儿，在小铁床，那油漆都磨掉了，那他把床留在那儿，在这些年来都用手抓着哭喊，那他那他瘦小的手臂，那他两腿这上面那时候这么粗，他咳嗽时那手臂拿不起痰盂，他会发出那他们就会那拿起痰盂，那就会发出那就必须蹲得很近才能够听到他说话，他粉红色的嘴唇凹陷了进去，眼睛陷在后面，那再也举不起双手。那我注意到我的小册子放在床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说小姐妹，我说我希望我能在什么方面能够帮助你，那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那这时我那他妈妈不在那儿，那他们甚至不能将便盆放在了下面，他们必须得放个垫的单子，那他甚至无法像那样扶起他来，他只躺在那就剩下骨头了，他甚至几年都没有看到户外了。那即便如此，那这家人很和蔼可亲，那他妈妈实际上那还是年轻的妇人，就已经头发花白了，因为昼夜坐在了孩子边上，而得了麻痹颤抖着坐在那里，只等孩子死去。那他们已经放弃了好多好多年了，他得了肺结核，扩散到了妇科器官，又扩散到了全身，他的情形简直太可怕了。我说我要为你祷告，那于是我跪起来祷告。那站起来，他想知道事情会不会，那为什么没有事情发生。那他在报上读了残疾的那二姑娘的事，那报纸把这消息传遍了全地区。我说瞧，亲爱的姐妹，那是个异象。我说我只能那么做，那我可以为你祷告，但那是个异象，我甚至不认识的姑娘。那眼泪她从哪里有足够的水分流泪我不知道，那眼泪流在她眼颊上，她脸看上去就像但是这脸上所有的肉都没了，两腮陷了进去，那可怜的小家伙。我说我会继续为你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的父母不想要我在这儿。但是那她哭了起来，低声说话，她说但我要，我上去，那到了周末我在那里要给很多人受洗，那在一个叫多顿福特的地方，那你们是不是有人住在那附近？那跟布莱特的舅舅知道他喜欢这个，因为他知道那地儿的每一个的角落。那后来我，那让我去实习时，那里有某个传道告诉他的贵重，说受浸礼是那么的无知，那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受浸。那天的下午实习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帐篷的聚会，那个星期他是三四十个人相信了。那当我下去时，那他们都走出来。那这是下午晚些的时候，那大约四点钟，那晚上的聚会结束了，或者是下午的聚会，那他们都走出来，站在小溪两边，那有几百人，那我走出来开始实行基督徒的洗礼。我说你们知道一件事，我说似乎整个天堂都站在这周围，天使站在这些树的每根枝子上。那天下午的整个的会众穿着正式的衣服，漂亮的裙子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走进了泥泞的水里受了洗。那这时那人觉得太糟糕了，他甚至被盗离开了施工。那我跟乔治莱特弟兄上去吃晚饭，那他说话有点像乡下人，他说贝尔弟兄，他说他妈妈要零食，那你就过来。我说好的。我去了树林里边，我刚准备跪下来，那绿蔷薇扎了我。那你知道当祝福就在你眼前时，那魔鬼是怎么试探你的。我尝试着这么跪，那荆棘扎了我，我起来去了这里边，太阳直照在我的身上。那我去了不同的地方，那我立刻就变得疲惫不堪了。那我干脆直接跪下来，开始向主高声叫喊祷告。然后在远处我能够听见的铃声，那你知道那你曾那样忘形的祷告过吗？那我根本都没有理会那个。那不久那我有点清醒过来，那天变暗淡了，那太阳正在落山，那降在山谷中，我在山的这面，那这边，那我跪在一些狗木丛子下面，我抬头看，我感觉到那里有个奇怪的感觉，我抬头看，那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道光正像那样从那里照起来，那道光在狗木丛的顶上盘旋，他说往卡特家的路上去，那是那女孩的名字，乔夏卡特。那我起来开始走，那我的伙伴们正在寻找我。那我很快地跑下山，正撞在了莱特弟兄的怀里，他说贝勒弟兄，妈妈已经准备好那些饼两个小时了。我说但乔治弟兄，一件事要发生了。我说你知道出现在我实习地方的那道光吗？他说知道。我说他出现在树林里边，告诉我往卡特家的路去，我相信了小女孩要得痊愈了。难道有些从德克萨斯州来的人，他们想看到事情的发生，我们一同下去了。那你知道神在两头做工，那个妇人进去祷告，她的女儿开始哭喊，那因为她想要，那里一直想要，她看到报纸上洗礼释放的广告，那或是通知，她就想去，那当然她不能动， 已经9年零8个月没有动过了，那所以他躺在那里边哭，那这样他的妈妈那感到太糟糕了。那这是他妈妈的故事，那你们去问，那看他妈妈讲的是不是一样。所以那就进入房间，那他们住在一栋可爱的房子里边的出家的女儿住了，离他们很近。他跪下去说，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教会里边服侍你多年，那我可怜快死的女儿躺在那儿，那个骗子威廉·巴拉汉来到这里，那把人们都给搅乱了，那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那儿，那怨神报应那个伪君子的罪孽。那他就像那样继续的祷告着，那他起来看见墙上有个影子，那他以为那是他出嫁的女儿回来了。那这是他的故事，那我只能引述他所说的。他说那是主耶稣的影子，他看见主的胡子。主说你为什么哭泣？那从过来的是谁？他望过去，他看到我进来，那这本圣经放在我心窝上，有两个人跟着我。他说我睡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异象，所以他说我睡着了。那有什么事儿不对劲儿？他说发生了什么？我失去理智了吗？那他走进房间，他说乔治啊，那他知道我。就在这时他听见门砰的一声，那是我，那我正走进来，我和另外两个人。那正是他所看到的时候，然后他就晕倒了。那当我走到门边时，我不知道是谁开的门，但我进去了。那对我来说似乎像是，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幼稚，但似乎那我正像那样站在房间的角落，我看到自己走向的女孩，她躺在那里脸色苍白。我说乔治啊，姐妹，你所爱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在狗母从下面遇见了我。我让他给我想到那个，然后有件事发生了。我说他遇见了我，他差遣我让你能得一劲儿，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从床上起来。他怎么起来呢？他已经9年零8个月没有动过了，他的腿还没有扫帚把那么粗，他甚至无处得到力量拿起弹鱼了。他要怎么站立起来？怎么站立我不知道，但创造天地的神，这是他的道。我作为他的传道人站在这里，女孩在圣灵的大能下跳到地板上，双手举向空中。那跟我一起的两个人看到那个骨瘦如柴的人站在那儿，他的双腿穿着短睡袍的，这地方他双腿大约就这么粗，他的手臂像这样举向空中，这吓着了他们，让他们尖叫了起来。他妈妈站了起来，刚从昏厥中出来，结果又晕倒了。那他发出很大的尖叫声。我转过身，他的女儿跑起来，那密尔顿各处的人都跑过来。他父亲以为乔治死了，他手里拿着一桶牛奶从对面的畜棚里边过来，他正在过桥。那天是那里大型采石场的监督人，他在路上跑了起来，他以为自己的女儿死了。那乔治走到院子里边，走在草地上，那称颂青草，称颂树上的叶子。他的父亲到了那里，屋里边挤满了人。那到20分钟后，他坐在老式的乡村风琴旁弹奏，求主使我进十架，再次有一保全，医治活水无代价，留自哥哥他山。从那天到今晚，他一直是米尔顿浸信会教会的司琴。从此他除了上床睡觉，再也不用待在床上了。印第安纳州米尔顿的乔治·卡特小姐，那是他最黑暗的时刻，那是耶稣来了。哦，神啊，求你怜悯，这是这世界曾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共产主义在四面八方，到处有各种的主义，但感谢神，耶稣带着他的圣经，带着他的真理，带着他的圣灵来了。今晚他在这里做的事儿，充充足足，远超过我们所能做所能想的。阿们。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这一切我知道好像我兴奋了，主要但也许我不能够停下来，那我得把它正确的说出来。我的心在我的胸口轰鸣，我想到乔治那天下午坐在钢琴旁，那些瘦骨嶙峋的手指，那双细长的腿，只有神高的能力才能够撑得起他。他敲击着那台老风琴，求主使我进十架。神的，从那一天起，据我所知，他是靠十字架正确的生活。就在几天前，我刚跟他交谈过，他享受着完全的健康。主，我们何等的为此而感谢你，因为在最黑暗的时刻， 耶稣来了。也许这里有些人正在低谷，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但好像他们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糟糕。父啊，请你让耶稣今晚来到，好像他在世上时所做的一样，做一件跟普通聚会上哪怕仅仅一点点不同的事情。格鲁巴和他的朋友就是这样认出你的。那天从那里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你行事了，在那里行了一件事，但你让他们进屋，你做了一件事跟其他人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认出了那是你。父亲们，做一件有点不同的事情吧，他们就认得你在这里，从死里复活了，是天下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在这位主耶稣和圣灵的里面。神啊，我祈求他把路通入每一颗的心里，医治所有生病和有需要的人，拯救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主啊，求你应允，这可能是这一些人最黑暗的时刻，他们自己甚至都不知道，但如果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是你的灵厌倦离开他们，在他们生命中一个又一个小时，愿这是你触摸他们心里某个地方的时刻，愿你过来赦免一切的罪，召他们回到一个真正属灵的生命中。主耶稣，你会这么做吗？当我们低头时，这是你黑暗的时刻吗？你知道你坐在教会圣灵主耶稣的同在中，然而你却还不是基督徒，这是你黑暗的时刻吗？愿不愿让你的眼睛打开，复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里没有一个有罪的男人或女人想要说，布兰弟兄，我知道你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我此时向主耶稣举起手来，求他怜悯我这个罪人，我要举手。神祝福你弟兄。那还有人们说，主耶稣，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一直是个怀疑者，我不相信神的医治。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我的孩子。好的，你说我怀疑很久了，但我看到你的灵现在正在运行。是的主啊，你能发怜悯吗？有人离开了神，愿说，父啊，今晚我要向你举手，求你怜悯我，使我回家，再次打开我的眼睛，让我有个真实温暖的基督徒的经历。你愿意举手说，神的纪念我吗？别的地方呢？神祝福你律师，是的，不要害羞。那不要，如果你是个罪人，我希望你要诚实，举起手来。在我右边这边有人吗？那四五个人举了手。神祝福你先生。那我黑人弟兄坐在那儿，那我的弟兄，你那么做很勇敢。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我的弟兄。那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神祝福那边的你我的弟兄。是的，要诚实，我们必须那样去面对。神要我们诚实。那大家低头，我想知道那些想要被包括在救恩里的，当我跟你一起祷告时，你愿意站起来吗？我们没有别的方式，那你愿意站起来吗？那你不需要离开座位，只要站起来说，我现在接受。神祝福你们。你们两位律师，你们学得很好，神祝福你们。如果可以请继续站一会儿。那在我右边有人站起来说，神怜悯我，我现在站起来。那请你看到吗？神祝福你，抱着孩子的律师，神祝福你。现在我们祷告，天父啊，可称颂的天父已经走过这条路，因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主啊，这些人站着看看他们，作为你谦卑的仆人，我把他们呈现给你。主啊，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生命，赦免他们的罪。你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总不丢弃他们，因为他们来了，他们站了起来，站在那里，在会众面前，在你的眼前，他们在那样说，因为他们想要活出一个更好的生命。主啊，你难道不愿意将那些分别为圣归到你的身边吗？让他们从今晚起以后能活出甜美谦卑的基督徒的生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神祝福你我的朋友们，那你们会祝你们现在站着，那为他们祷告，多少人愿意承诺，为他们祷告，愿意让他们继续与神同行的，那举手让我们看看。那全某个好的教会照着基督徒的洗的方式受洗，寻求神赐给你圣灵的洗，神祝福你们。那么现在可以坐下了，神祝福你们。肯定的，那一致聚会结束后，一致队列结束后，我们要你们接受基督的人，那里一起上前来。也许你们其他没有站起来的，那你们也可以上来，因为一致聚会结束后，那我几乎就不知道了。那一致聚会后，那我就没法做祭坛护照了。在聚会后，你们接受了基督的，请上来好吗？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这里有人以前从未参加过我这场聚会吗？举手让我们看看。那我们看看，那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聚会的，神祝福你，谢谢你。那如果耶稣今晚来做了过去所做的同样的事，像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像对拿单叶所做的，他去找到他的朋友，而是啊，腓力找到拿单叶，耶稣告诉他，他来之前在做什么，从哪里来等等。耶稣说，我只是照父显给我看的去做。如果神今晚再次那么做，你们每个人会接受他吗？你会这么做并全心相信吗？就在你所在的地方接受你的医治，就在你父亲接受你的医治。那除非我们，那我想我们还在叫找卡 A 还是 A 吗？还是 A？ 好的，多少？一到一百，一到一百。那我们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个晚上了？一二三四五，那这是第六个晚上了。那我们从六开始，我相信我们昨晚叫的前面的一，那昨晚十一对吗？那昨晚十一吗？那我们从一到二十开始，那我们就选最后的部分的卡。那我们让我们选六八，那就从八十六开始。谁有八十六号祷告卡，请举手。有人有八十六号祷告卡吗？请举手好吗？那卡上有一个 A 字母，还有一个六。那八十 A 和六。那不管谁有八十六号，那举手好吗？你有吗，女士？好的，请过来这里。那八十七、八十六和八十七，谁有八十七？请举手好吗？也许他们举不了手。87，那里是一张小卡片，那我这里边有一张的卡片，里面有我的照片，那背面有一个数字，那和一个 A 字母，那上面有一个 A 和一个数字，那个数字是87，你有吗？那谁有87号祷告卡？88号，好的，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请去，那先让他们在这里排队上来。那么要试着先叫在那边的那群人，那看我们还能不能再叫一些。那不要紧，叫人上来这里，我们可以开始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这么做只是根据，那每个晚上，那没有人，没有人，我们只是把祷告卡发出去，然后从那儿的某个地方叫人上来。也许有时候根本不开始，那是开始，那有东西让圣灵在人们当中运行。那有时候你们有很大的数目等等。那里是，那好的，那先生来告诉他，那里是昨晚的卡，也许他不会说英语，那不知道他是不是，那是昨晚的卡，那也许有人有，那是在13号，那从昨晚起，我想我们为那个人祷告了，那听着这些卡片是不可交换的，那里必须在这里边听聚会，那里必须得留着他们，好的，留着自己的卡片不要，好的，那让他们。让你们排队上来的，这里有多少没有祷告卡又想要神医治你的，请举手。没有祷告卡又想要得医治的，请把手举得高高，然后我能够大致了解你在哪里。好的，很好。那现在祷告，要有信心。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现在关键时刻来到了。事情，父，我已经传讲了你。主啊，现在是你的时候了，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主要愿你今晚说话，求你应允，让你的怜悯临到。主要正如我为你做了见证，请你向会众见证，我告诉了他们真理，我祈求你现在默默地行这事， 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每个人都留在各自的座位上，要坐下敬畏，不要走动。那对不起，我迟了15分钟开始队列，但是那我们要祷告。那如果他们不在那里，那整个队列都在那了吗？好的，有时候人们起不来，有时候他们聋了哑了不会说，听不见，你留意你旁边人的卡，那边叫到的时候才会上来。那我要请你们帮我一个大忙好吗？那瞧，他不会让我在这里留太久的，因为已经有几个晚上了，而且还有几个晚上要来，这次去后我要离开这里直接去另一个地方，然后去另一个地方接着去海外。那瞧，必须留意他们做的事。那如果神能做一次，问题就该解决了。那没有事情是我，那记住，我告诉过你们，我里面或其他人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帮助你们的，没有一样的东西。如果有人告诉你有，这肯定不符合经文。是的，耶稣已经做成了你的医治，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他已经做成的任何的事情，那剩下的只有一件事情需要你来做的，凭信心接受，对吗？所以那任何里面都没有能力，能力都在哥哥他。福音的任何真正传道人都会见证同样的事情。瞧，这不是什么骗术，波先生，这是纯洁的毫无掺杂的神的圣灵彰显耶稣基督。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昨日今日照永远是一样的，他难道不会做同样的事吗？他会做同样的事吗？他说他会的。那当他在世上时他说了什么？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显给他看的，对吗？那他做的一切都是借着异象，对吗？他摸了人，照着他们的信心告诉了他们，他们的信心摸了他，他回答他们，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像是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看到父怎么差遣的上去井边的吗？不是下去耶利哥，而是他绕道上去撒玛利亚，坐在那里等候着妇人来。那后来妇人来了，那是他看见的妇人。那他跟妇人交谈，后来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在哪儿。那妇人生活不正确，她有5个丈夫。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当他们做准备时呢，请听这个，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跟妇人交谈，继续谈话，那像我跟这妇人或其他任何人做的一样。那继续谈话时，他在捕捉那个人的灵。他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有5个丈夫了。那听着妇人说的，现在仔细听。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那就是耶稣。妇人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不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妇人说，弥赛亚来了，必把一切的事儿告诉我们，能告诉我们像你在那里做的一样。那谈话进行着，耶稣怎么知道妇人有什么问题呢？那妇人说，你一定是位先知，因为我知道弥赛亚来了。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像那样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事儿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那是经文，对吗？那如果那是当时的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今晚难道不会做同样的事吗？如果他做了，那不就是一个确定的超自然的证据吗？那在我们中间不但有超自然的，那还有自然的证据，证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岂不是肯定了吗？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对你的态度就像当时一样，那你应该接受。那每个那弟兄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慢慢的再唱一遍，只要相信，让我们像这样来唱。现在我信，我们来唱。现在我信，现在我信，现在我信，凡事都可能。现在我信，现 在我心，现在我心，凡事都可能，现在我心。我们现在相信的是什么？耶稣已从死里复活，活在我们中间，应验他所说的话，我所做的这些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信者，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那会有一些的世人，那不管你怎么，那不管发生什么，他们绝不会看见。他们说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但你们要看见我。这里边仍然还有你们，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吗？那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到多远？普天下，直到时代的末了，信的人必有这些神迹随着他们。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不管福音在哪里传讲，那三分之二的事还从未听过福音呢。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我们作为医治者，而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耶稣与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来证实神的道。那如果他已从死里复活，这必照他所说的形式。那如果这位女士愿意，那可以过来。那据我所知，今晚这群会众中的这些人跟我都是陌生人。那我刚看了一会儿，那我看在场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那当我认识站在这儿的这位弟兄，他是一位传道人，我不知道这位弟兄的名字，但我认识他的脸。他坐在风琴那里，那我儿子也坐在那儿，跟布莱特弟兄坐在后面。我不确定是不是看到了威尔逊弟兄，那不知道他是不是坐在那后面，我不确定。那我不肯肯定，那阿特威尔逊弟兄坐在后面，我相信是的。就在几分钟前他走过的时候，我认出了他。那除此之外，据我所知，这是我认识的所有的人了。那这些担架怎么样了？你们这些在担架上的所有人都有祷告卡跟被交到了吗？那没有，没有。那你不需要有个卡片，你只要看这边并相信。你只要相信，那关键是你对神的信心。只要全心相信，看神应不应允你的祷告。只要祷告，那不，那只要安静的坐着说，主啊，我相信这人讲的真理。他说你若能让人们相信你，祷告的时候真诚，就没有东西能够在祷告面前站立得住。我说主啊，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说就是摩西被赐予了两个迹象，这个也是，当这事成就时他们就会相信你。到目前为止大约九年了，我仍然认为他们相信。愿主祝福。那据我所知，站在这的女士跟我是完全的陌生人。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她，但神知道她，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你，那你知道的。你在这里是为了某个原因，我不知道，但耶稣知道，对吗？他知道你在这的目的。你知道我不晓得你在这的目的。但如果耶稣借着他的灵向我揭示，像那在井边对着妇人所做的，那里我就像他当时一样，瞧着交谈，那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交谈，瞧你是女的，那你是，那我是一个男的，那我们俩都是自然的人，但是你里面有个灵，那我里面有个灵，你是基督徒，因为你的灵受欢迎，瞧，但是那你可能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你有问题，那圣灵的恩膏在这里。那我是你的弟兄，我不知道，但有一个灵降临，我只要将自己交给他，他借着我的嘴唇说话，不是我知道，但他借着我用异象说话，说出你有什么问题，那不管你有什么事，那你就知道这不是你的弟兄，那是神的圣灵想让你相信。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会众你们明白吗？那如果圣灵向着妇人揭示，你会全心相信，就像井边的那个妇人一样吗？那我不能使你相信， 不能明白，你是病人，你是病人。那我带着敬畏怎么说？关键是你对我告诉你的东西的态度，会决定会发生什么事。是的，那记住这个，并且祷告。那祷告，请不要走动，只要敬畏的坐着，非常的敬畏，全心的相信，神必做剩下的事。那我必须得跟你交谈一会儿，因为一直在讲道。那通常在大的布道会上，经理他们在周围，那讲道人在恩高下进来上前，那我只是开始祷告队列。那这个是讲道做祭坛呼召，那从我身上卸掉一点，那从这边到那边，那两者是一样的圣灵，但是那只是另一个恩赐，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站在那儿，那我在这里作为你的弟兄跟你说话，彼此是陌生人，那似乎有些奇怪的事情，那非常奇特，那是很奇特。你刚得了一只，你得了一只，是的，你已经得了一只，你昨晚得了一只，是的，但你站在这里是为了别人，那是一个正在接受某种注射的人，是胰岛素，那是糖尿病。那个男的是个传道人，他接受这些糖尿病的注射很长很长时间了，是胰岛素。我看到他给自己注射胰岛素，然后检验自己的尿啊什么的。你正在代表他对吗？你得了一阵，你来是因为那是你的一个朋友，那是真的吗？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那是事实对吗？那你手里拿了手帕，那是属神的，去把手帕寄给他，愿主医治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主耶稣的名，愿那糖尿病离开他，感谢主。那不要怕，要有信心。你现在相信吗？要有信心，只要全心相信，你若能信，神必应允你。但首先你必须相信，对不对？你必须相信。那我相信这位女士是西班牙裔的，你说英语吗？她甚至不会说我的语言。这里有没有人会翻译西班牙语的？懂西班牙语会翻译的人，那能过来一下，那你能翻译吗？谢谢，好的。那如果西班牙语的翻译员，那好的，那这就来了个会翻译的人。你好先生，那先生，那你只要向这位女士引述我的声音好吗？那你会这么做吗？让她能够明白。那瞧，那我甚至不会说这个女人的语言。那在海外当异乡临到时就是这样的。那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吗？他相信。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你知道，你全心知道，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但耶稣知道你。如果他告诉我那哪里出了问题，或你要什么，或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并接受他会将你所需要的赐给你吗？那 C 的意思是是的意思。你在这里是为了别的人，那个人甚至不在这里，那个人在这里的东边，也穿过加利福尼亚，也穿过了亚利桑那，也进入了新墨西哥州。那是一个女儿，那女儿患了肺结核，有肺结核。那把你的手帕给我，主耶稣啊，愿他的生命得以存留。我祷告并祝福这手帕，为了他得医治，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把这个寄给他，把手帕寄给他，那不要怀疑，他必痊愈。让我们说赞美主，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好的，女士，我相信你也是西班牙裔的，你说英语吗？好的，那请走近一点。好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也许出生相隔很多英里，相隔很多年，但耶稣知道我们俩，对吗？那你知道我一生从未见过你，那但我说你出生之前耶稣就知道你，世界还未开始他就知道你，他本着他伟大的知识，地球被造以前他就知道你会在这世上，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爱你，他你在这里是为了某个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宣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如果他站在这里穿着这套西装，那他不能，那如果你病了他不能够医治你，因为他已经医治了你，但他可以做一件事，使你相信他已经做成了，那只要并接受他已经做成了，那如果他借着我说话，像他借着他的儿子说话一样，那应许他借着他儿子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并借着他的教会来行，那如果他在这里边做同样的事儿，你就会为你所需要的任何的东西接受他的祭物和赎罪祭，你会那么做吗？其他的人会吗？那如果神做同样的事儿，这里每一个西班牙裔的都应该这么做，那这个并不容易，但主知道。那这个妇人也许比我大很多，他是个是个信徒，我看到了这个，他有个欢迎的灵。那如果会众仍然能够听见我的声音，这妇人似乎正在离开，我看见他，他处在某种的情形，那他头上有什么东西啊？不，他们正在给他动手术，那他出去他又回来了，他做了两次手术，是在胃里，夫人胃里有溃疡，医生正在清除溃疡，但不起作用，被溃疡仍然搅扰着这夫人。那这是主如此说，那夫人都神经紧张，这个导致的。夫人年轻的时候，我看到她是个年轻的夫人或中年的夫人，进入了更年期，像女士们所经历的，那是生命的转变，她变得紧张了，从此她就被搅扰，那是圣灵如此说的，那是真的，不管是什么都是真的，对吗？那他作为你的弟兄，那你知道这里有一个知道你生命的东西正恩膏着我，对吗？你相信那是圣经说的圣灵回来要做的这事吗？你现在接受主吗？那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谴责这妇人身上的疾病，让她过健康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欢喜快乐的去吧，小姐妹，我很少对人这么说，但是那当我祷告时，那在我祷告前它转变了，那之前的周围变得黑暗，你身上有东西要杀死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现在离开你的周围变得光亮起来，你知道一件事发生了，对吗？那现在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你相信你坐在那里时主耶稣就是痊愈了吗？那当你坐在底下时事情就成就了，那你不需要接受祷告，你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你，欢喜的上路，说赞美归给神。那让我们说赞美主，真正的信心。那我的姐妹， 你坐在那里，就在那位穿粉红色外套的女士的后面。那请你举起手来，因为有东西淋到了你。是的，你是患有心脏病，它一直搅扰着你，对不对？那现在请向下来回的挥手。是的，但是搅扰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严重的神经紧张，那原因是你的心脏病在你身上越发严重，特别是当吃了饭躺下后，因为的气体会进入你的胃里，那顶撞你的心脏，那其实那不是心脏病，而是神经的问题，你拿不住东西啊等等。那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现在你可以回家快乐，神祝福你，阿们。那如果我们的主耶稣能够除掉肺结核或什么的东西，对他来说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你坐在椅子上，你得了医治，肺结核离开你了，你欢喜上路说感谢归给神，阿们。你们相信吗？那这里有两个灵在互相的招呼。那我只希望我可爱的会众那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边看到这事儿。站在这里的这个妇人跟坐在那里双手向量交叉的妇人患有同样的病。那这是一条黑线，因为在这妇人身上的灵正在呼唤那个灵来帮助，那是同样的病，两个都是关节炎。现在你可以上路了，女士，拿起你的手帕站起来，就是这样，她离开你了，现在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让我们说赞美主，她在这里瞧他们，那你不需要祷告卡，你没有祷告卡就得医治了，感谢归给神。好的，过来女士。那当你想要转身，你的后背那像那样，那很糟糕，那这使你转身很困难，对吗？走在街上，有时候向下侧身，从道边走下来，那现在你不需要那么做了。当你站在祷告队列后面，使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欢喜上路，继续的快乐，感谢归给神。姐妹，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主会医治你，使你的心脏病等等得以痊愈，使你痊愈吗？他已经做成了，现在只要欢喜快乐的去，你的信心已经使你痊愈了。好的，要坐在那儿有湿疹的女士，你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吗？如果你想全心的相信，好的，只要你能相信，神就必医治你，感谢归给神。你好先生，你全心相信吗？那姐妹你怎么认为的？你相信主吗？你相信吗先生？全心相信。是的先生，我相信。如果我告诉你坐在那椅子上的时候就得了医治，你会相信吗？你会的。让我告诉你，好像你知道我正在告诉你事实。你有个你想要放弃的习惯，是的，是抽烟。你要戒烟吗？那是你可以知道这事儿。今晚你妈妈在这里想要得医治，对吗？如果我告诉你她坐在底下会众中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我吗？胆囊的问题，对吗？现在去吧，你们俩都得痊愈了。奉主耶稣的名去吧，让我们说赞美归给赐给我们得胜的神。女士，你正在努力尝试，那这是为那里的那位妇人，对吗？我从未见过你，你知道的。但圣灵在这里，他知道万事。女士，你离天国不远了，因为那你病了，我知道。那会众，这是一件怪事儿。那不要以为我忘形了，我没有。从这里这位妇人那里出来了什么东西，快速的冲向坐在那边的那个男人，在那边座位上的第二个男人。那坐在那后面的男人，你有肝病对吗先生？坐在那旁边的是你妻子，她的脖子有问题对吗？这位女士也被肝病搅扰，是的， 看那里，那个鬼在呼叫，但他要输了。耶稣基督在这里，是的，这个妇人就快要死于肝病了。先生结束了，先生，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儿。魔鬼想耍花招，但他输了。女士，瞧，你也有肝病，你相信我吗？我要跟你谈一会儿。你躺在那里会死的，你知道的。你躺在那里就活不了，因为你病得很重。我看到有一次检查，你体内有水，那下不去。你的病比他们告诉你的还要严重。是的，你病得很重，肯定的。你坐在那儿有各种并发症，你相信我吗？这是对的，对吗？那是你女儿跟你坐在一起，对不对？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你怎么看这事儿的？你相信这是主耶稣吗？你相信？你怀里边有个皮夹子，对吗？在你那个皮夹子里边有一封来自我办公室的信。是的，他们是不是管你叫瑟尔？类似这样。是的，现在把你的手按在你妈妈身上。天父啊，这是他信心的时刻，他躺在那里要死了。主赐给他力量，赐给他相信的能力。作为你的仆人，我谴责了魔鬼撒旦，你想要拘禁他，但你被揭露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不过是只纸老虎。我靠着永生的神命令你从那妇人身上出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那如果你相信，好的，你相信耶稣就在你附近吗？我所讲的是事实，对吗？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就奉耶稣基督的命站起来，拿着你的床回家去吧。出来，不要怕，奉主耶稣基督的命从床上起来，上来。你能做到的，神必赐给你力量，像他对乔治·卡特还有其他人所做的，他必应允你。他正在起来，他女儿正在扶着起来，他从床上起来了，得痊愈了。让我们称颂神。这里有其他人还想要得医治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请你们向主耶稣举手。天父啊，奉主耶稣的命，我们此时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医治神同在中的每个人。撒旦，你被打败了，从人们身上出来。你是个冒牌货，你是错误的，你是个骗子。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命离开人们，出来。你们每个人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神，回家得痊愈。